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泽连斯基宣布乌军夺回哈尔科夫州几个聚落，安倍晋三国葬，贺锦丽将代表美国率团出席。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说无法保证伊朗核计划是和平的。新冠肺炎，纽约取消公共交通口罩令。引擎零件含未授权中国物料，美五角大楼暂停接收 F-35。加拿大持刀凶杀案让十死，在逃凶犯落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半年以上，目前乌克兰持续进行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个礼拜在哈尔科夫州有好消息，夺回几个聚落。泽连斯基亦多谢多支部队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英勇表现。近日以来，关于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突破的传言不断，不过乌克兰官员并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泽连斯基在7号的每日例行夜间谈话中提到，这个礼拜我们有来自哈尔科夫州的好消息，但现在不是讲出有哪些聚落的适当时机。乌克兰国旗已经重回这些聚落。泽连斯基强调，乌军的每一个成功都会改变前线的整体局势。俄军损失越大，乌军在顿巴斯、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的防御阵地就越稳固。这样一来，乌军就能够越快收复整个南部地区。观察人士表示，最近几日乌军在哈尔科夫州取得突破，但这些可能的进展却未获官方证实。乌军从上个礼拜以来一直在南部地区发动反攻，乌克兰宣称在当地夺回几个村落。白宫7号宣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领代表团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贺锦丽的发言人艾伦表示，他将推崇安倍首相的遗责，强调他的领导在支持美日联盟和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艾伦说，贺锦丽将在9月25号到29号访问日本东京和南韩首尔，会见日韩高级官员。日本政府预计将有几十位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出席9月27号在东京举行的安倍国葬，悼念这位7月间为候选人站台时遭到枪杀的前首相。据报道，今次出行将是贺锦丽就任之后第二次访问亚洲国家。在2021年8月，他曾经访问新加坡和越南。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礼拜三报告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已经增长到足以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燃料。与此同时，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因为德克兰在最后时刻要求美国提供保证而失败。国际原子能机构7号发布一份报告指出，原子能机构无法保证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并且说对于解决有关伊朗在未申报核地点过去的核原料数量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原子能机构亦在当日发出的另一份报告指出，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已经远远超过2015年和国际六强签署的协议上限，目前的库存量超过协议限制19倍。法新社引述报告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没办法保证伊朗的核计划完全是和平的。 最近几个礼拜，原子能机构仲报告话，德克兰在他主要核设施安装的先进离心机数量急剧增加，并且离心机里边添加了油。伊朗仲拆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安装的监督离心机生产的摄像头，所以伊朗的离心机库存不得而知。纽约州州长霍楚9月7号宣布，当地民众搭乘公交车的时候不需要再戴口罩，并且呼吁民众接种升级版的新冠疫苗。纽约两年前曾经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州政府当地实施公共交通口罩令。霍楚表示，纽约近期的新冠疫情平稳，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大幅下滑，必须令到生活恢复一些常态。公共交通、惩教设施和庇护工场等场所将不再强制戴口罩。民众是否佩戴取决于他们自己做出的风险评估。霍楚又说，纽约州居民即日起可以申请接种针对新冠原子病毒株和 Omicron 变种的升级版疫苗。12岁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都应该尽快接种。他更加在记者会上即场打针。另外，马来西亚的疫情趋稳，卫生部长海里7号亦宣布即日起松绑室内口罩令，民众可以选择在室内是否戴口罩。不过，确诊者及进出医疗场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民众仍然是需要戴口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暂停接收新进的 F-35 战斗机，原因是用于战机引擎的零件中有来自未授权的中国物料。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江梅尔星期三说明，在8月中的一宗调查当中发现 F-35 引擎润滑泵的一块合金违反了禁止未授权中国物料的美国采购法标准。 F-35 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表示，这个问题是和由汉威联合生产的 F-35 涡轮机上的一块磁铁有关。汉威联合回应，公司一向的承诺是供应符合或超越所有客户要求的高品质产品。江梅尔强调，这块零件没有涉及资料传输，也没有对飞机造成伤害，不存在任何风险。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声明指出，未来会用其他替代材料替换不合规格的金属部件。加拿大萨克奇曼省4号发生大规模随机杀人案件，嫌犯桑德森兄弟在13处案发现场随机杀戮，造成10人死亡、18人受伤，成为加拿大现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暴力事件。在警方追捕过程中，5号发现31岁的达米恩·桑德森已经死亡。7号则宣布在萨省逮捕逃亡中的哥哥32岁的迈尔斯·桑德森。警方认为4号发生的持刀杀人事件是由这两兄弟犯下的。近日大规模搜捕两个人，范围扩大到广阔的草原三省地区，并且在5号发现31岁的达米恩·桑德森的遗体。当局表示，达米恩可能是被他的哥哥迈尔斯杀害。迈尔斯因为殴打、抢劫、损害和语言威胁罪入狱服刑，假释出狱之后又因为违反假释规定而被通缉。萨克奇曼省警方从5月以来一直在找他。由于作案动机不明，受害者亲属7号出面谈论这场噩梦，并要求当局回应。萨克奇曼省法医部门公布死者6男4女的姓名，年龄介乎于23岁至78岁之间。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是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原住民社区的居民。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对抗中共影响力。美国情报暨特种作战副主席率团访问台湾。美国成功试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抑制高通胀，加拿大央行再加息75个基点。研究显示，美失业率要翻倍才可以抑制高通胀。 极端高温威胁全球农业，未来二十年恐影响超过七成粮食生产。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九月八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个礼拜四到礼拜五，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洛杉矶举行自印太经济框架成立以来首次的部长级实体会议。预计将会有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一场聚会。在为期两日的会议之后，与会代表会产生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成员需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的共识。彭博社指出，虽然这个框架是川普总统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参与，但是拜登政府并未公开具体细节。外界预测他可能不会好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只是谈论降低关税。新加坡顾问机构亚洲贸易中心执行长迪波拉艾姆斯在谈到这个框架的时候说，目前包括谨慎乐观和持续的不确定性正交织在一起，希望这一场会议结束之后，大家能够更加好地认识到印太经济框架的性质、规范，并清楚成员国的义务和权益。台北当地时间7号晚间，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 Stephanie Murphy 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团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并将在台湾访问三日。这个亦是今年第七个美国国会议员团访台，显示在中共对台湾民工武吓施压底下，美国跨党派议员对台湾领导层的支持有所增加。据美国在台协会当日发布的新闻稿显示，今次共同访台的众议员包括两名民主党议员和五名共和党议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 Stephanie 不单止关注台海安全，亦在今年7月提出跨党派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他表示，访问团成员横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众议员都是台湾的坚实友人，但凡在美国国会提出有关支持提升台美关系、强化台湾安全、增进经贸合作以至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各项议案，都可以看到本团团员积极挺台的身影。台湾外交部将表达诚挚的欢迎。礼拜三较早时候，美国空军在加州成功试射了一枚未装备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以检测核武器的准备状态。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在推特上证实，今次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作战测试在凌晨1:13从这个基地发射。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可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导弹是美军目前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军战略武器库的重要成员。这只导弹射程超过9660公里，飞行速度大约是每个钟头24000公里。在当日的测试当中，这个导弹配备了测试载入飞行器，行驶了大约4200英里，最终到达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而礼拜三的测试距离上一次的测试不够一个月。美国空军准将帕特莱德礼拜二宣布这项测试的时候表示，美国在测试前已经根据条约义务通知了俄罗斯政府，同时根据海牙国际行为准则发布公告。据加拿大央行礼拜三宣布，基准利率将调升75个基点至3.25%，同时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加拿大央行在当日发布的新闻公告中说，全球和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与央行7月份的预测大致相符，包括 COVID-19 疫情、持续的供应中断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影响，仍然继续抑制增长并推高物价。央行指出，目前短期通胀预期仍然很高，而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高通胀变成根深蒂固的风险就越大。所以作为回应，世界各国的央行需要持续收紧货币政策。对此，金融服务集团嘉鼎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吉米扬对 CBC 说， 虽然在短短六个月内五次大幅加息，从任何历史标准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紧缩周期，但加拿大当局今日正式表明这个周期还未结束，它将致力于提高贷款利率，直至将通胀率压低到 3% 以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名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失业率可能要提高到 7.5% 才能够结束目前的高通胀情况，但这个是目前失业率水准的两倍之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八月份失业率是 3.7%。 截至六月，美联储官员中位数预测指出，失业率2024年只需要提高到 4.1%， 就可望将通胀压到 2% 的水平。John Hopkins 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尔在研究摘要指出，如果劳动力市场或者是通胀没好像预期这样表现不佳，美联储预计的失业率小幅增加是不足的，那通货膨胀会保持在高位，又不是就是失业率将会更高，经济增长大幅放缓。之前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亦提出了失业率 7.5% 的数字，而这个报告围绕住究竟美国经济要承受多少痛苦才能够控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波尔和共同作者研究了不同失业率下通胀的表现，并没有完全排除上述可能性，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唯一能够有力控制住通胀就是痛苦而且持久的失业率上升。今年以来，从中国、印度到欧洲，炎热的天气已经开始影响农作物的产量。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商业风险分析公司维里斯科风源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化，到2045年之前，令作物枯萎的高温天气不单止会危及农业工作者的健康，亦可能威胁到好像中国、印度、巴西、美国等64个主要经济体的农业，这个相当于目前全球粮食生产的 71%。 评估认为，人类未来20年有超过70%的粮食都面临风险。维里斯科风源的气候暨弹性部门主管尼埃尔斯说，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全球热负荷加剧，我们将看到更多温带国家的作物亦会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部分包括农业大国印度等20个国家处于更严重的极端风险级别。这个公司的评估亦提到，水稻面临的风险尤其巨大，同时亦特别提及可可和番茄等其他作物正面临不容忽视的生产威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9日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只有佢将女王当作普通女人；美台推贸易协定，印太框架启动；战狼称百姓对中共90%满意，被痛骂；盟友残酷切割，司马南大势已去。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八号下午，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堡城堡 Balmoral Castle 去世，享年96岁。川普同拜登发文哀悼，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是整个世界的损失。自去年年底以来，因身体健康等情况，女王已经大幅减少在公共场合的露面。6号他在巴尔莫勒尔城堡接受了约翰逊的辞职，同时正式任命伊丽莎白卓惠斯为新任首相。8号上午，白金汉宫发声明表示，女王处于医疗监护状态。随后女王最亲密的家人紧急赶往巴尔莫勒尔城堡。查理斯将成为英国国王，国王和皇后今晚将留在巴尔莫勒尔，明天返回伦敦。当日川普在 True Social 发言说，在这个极度悲伤和悲伤的时刻，我们同我们的家人和美国同胞一起向皇室和英国人民表示至诚的哀悼。伊丽莎白女王的历史性 和非凡的统治，为英国留下了巨大的和平和繁荣遗产。他的领导能力和持久外交确保了和美国和各国的先进联盟。女王永远被铭记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坚定不移地奉献他的同胞。拜登亦发表了声明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不单单只是一个君主，她定义了一个时代。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4月21日，她在25岁时承继了皇位，从丘吉尔爵士到卓惠斯，女王在位期间见证了15位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打破了她的曾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创下的纪录。去年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列亲王去世，享年99岁。女王和菲列亲王的结合一直被赞誉为贵族模范婚姻。菲列亲王原是希腊王子，在和伊丽莎白结婚后，他受封为爱丁堡公爵。为尊重女王和英国皇室的传统，婚后的菲列在公共场合时都会向妻子鞠躬，并尊称她陛下，行路时亦只能够跟在女王身后。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女王仅仅当作普通女人来看待的男人，女王亦是唯一一个将亲王视作普通男人的女人。据皇室透露，女王时常亲自为丈夫准备早餐。菲列在享用妻子心意之余，还曾抱怨说英国女人不懂煮饭。媒体报道称，在属于他们的厨房里面没有尊卑之分，只有浓情蜜意。在送走了相伴长达73年之久的伴侣后，女王仍单只影，她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自己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承担起对这个国家应有的义务和职责。时评人文超发推文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刚刚去世，一个伊丽莎白刚刚走上了舞台，指的是英国首相伊丽莎白卓惠斯，另一个伊丽莎白就谢幕了。真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还会有什么发生呢？8号上午，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见了来访的美国联邦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莫菲 Stephanie Murphy 所率领的访问团。这个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美国众议员访问团，跨越民主、共和两党，来自军事、外交、国土安全和税计等4个不同的委员会。会谈期间，双方均表示要深化美台经济合作，推动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蔡英文表示，将会很快在美国6月推出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下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并签署一项高质量的贸易协议。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谈判内容涵盖11个领域，首届谈判将会在今年秋季举行。蔡英文还希望未来能签署避免双重科税协定，为彼此打造更良好的经济环境。麦菲表示支持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美国召集了13个部长，从8号到9号在洛杉矶举办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 会议，以对抗北京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这个框架涵盖了约全球 GDP 的 40%， 其中包括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印尼等 G20 成员。据彭博社报道，这个框架是川普在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以后，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参与。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公开具体细节，外界预测他可能不会好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样降低关税。7号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透露，美国将会将重点放在仍能够为美国出口商提供市场准入的非关税问题上，但是成员国将主要围绕印太经济框架的4个支柱：1贸易、2供应链、3基础设施和脱碳、4税收和反贪参与讨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主导第一项支柱，其余由美国商务部负责商议。预计在会议的第二日将产生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成员国需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时评人蓝述认为， 台湾和美国签署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它一方面能够保证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供应链的安全，特别是高科技晶片的供应链的安全，同时它能够增加美台两地社区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增加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这个就是建立一个长期的、极其具有战略意义的、稳定的美台两地的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到，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十多年的民调，显示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连续十年超过 90%。 消息引发舆论哗然，新华社在微博发布该消息后却关闭了评论区。中国问题专家胡平在推特发文称，这个是哈佛大学的耻辱，世界第一学府居然不知道，只有在民众可以对政府自由评论的地方，你去问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才有意义的嘛。针对毛宁的发言，上海教育界人士胡先生对本台表示，好多好多网友马上就质问他，他讲的说话就是什么时候跟我们进行民意调查的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共在什么时候给了老百姓话语权和知情权呢？第三个问题就是，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共就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地给过老百姓，就算是 10% 的民意表达可能性都没有，更不要说是90%了，可能就是 1%。而这个 1% 亦不包括老百姓，只有他们中共集团内部的人，那我们老百姓就不知道了。反正他说的 90% 是没有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亦不会发生的。他这个就是闭着眼睛说核话，睁着眼睛就说假话，大白天就说梦话，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90%， 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来自湖北的宋先生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或者真的有这个这样的调查，这个调查可能是安排的，或者是故意搞的这样一个，就跟他们在美国设立新闻媒体一样，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搞的一个东西，然后就说是国外哪个学校发布的东西，实际并不是美国本地报道的，是他们自己操作的。另一位在广东的袁先生表示，如果按照真正的调查 ,90% 这个数字亦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极权之下没有能力反抗，人家不敢去真正的讨论这些问题，那你想象一下，面对一个镜头虎视眈眈的，那些后面有枪有炮决定你的生死，你有工作你都要想象一下，你自己做生意你想象一下，他比不比我做啊？我的工作还能不能够保持得住啊？面对着这一种状态，讲实话 ,8% 亦不离奇啊，是吗？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是这个社会的话，我们能想象得到怎样可能呢？那个是不可能的，他 90% 除了是专制社会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结果的。所以他讲的 90% 实际上在国内啊，愚弄老百姓来讲，这有可能算。老百姓说这个挺好，愚民教育之下没办法啦。但是你拿到全世界来讲，这就是一个笑柄了。明明就给大家知道，你就是个专制社会，你是一个极权高压下人人恐惧不敢有其他想法的一个社会，才能够出现这一种结果。有网友找到毛宁口中的这个报告，说这份报告是由一名哈佛学者 Edward Cunningham 发表的个人研究，费用由上海陆家嘴天府集团赞助390万美元，雇佣了中国国内的民意调查公关公司向31000人面对面接触访问做出来的结果，他的可信度比公安请饮茶还要高。近日正当司马南粉丝们迎接司马南被解除禁言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复出后的司马南不单止5000多条视频被删除，最令司马南心痛的，他背后的摇滚资本似乎全部撤离，顿失资金和团队的支撑。第二是他昔日的同盟张哲、李叔、孔庆东等纷纷对他残酷切割， 据大陆百佳互联网消息，同一个战壕的著名资讯专家阮氏之子李叔，过去经常配合司马南输出反美、反日、反资本的时政论访谈节目，如今李叔表示自己是蒙查查地被司马南拉了去做直播的，他咁先发现原来钱是咁好赚的。他说，不理是头条还是好看的视频，你只要做得好，热度高，每个月都分钱的。我跟司马南做了几期之后，就发现钱滚滚地来。他还透露，司马南靠割韭菜每年赚的银两是他的十倍，李叔年入千万。接着司马南的老友北大教授孔庆东被人称为网红教授，这次却发声了，有本事可以劳动致富，动不动打击爱美企业的爱国热情，是容易有一日被打成敌对势力的、哦。但是刺向司马南内心最深的，都是同李叔一样的，都是阮氏后代张哲的背叛，直指司马南攻击联想的最大噱头，国有资产流失是指乌虚有。这一句话足以令到司马南造谣攻击民营企业的经济谎言轰然倒塌，令到司马南将爱国当生意，造谣惑众，挑动社会分裂所精心编织的一系列逻辑链条断裂。他们为什么在司马南被禁言前后，敏感期开始内卷，自己打自己的面？该网站评论，这些人大多都是投机取巧，自私自利，人设崩塌，是一代知识分子异变的活样板。人性在这个动荡之年无比浮躁，精英个个蜕皮，露出政治利己同为富不仁，武食伤，令人唏嘘。目前中共发表的共建网络文明天津宣言，要求严格将网络导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等。在这些大背景下，对气候极其敏感的司马南团伙，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就是他的同伙纷纷同他分裂，他复出后一再示弱的最好解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问，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晶片法之后，专家呼吁通过船舶法以备同中共开战。 F-35 战机含中国材料，五角大楼暂停接收。卓惠斯当选，习近平同普京要会晤，中共外交两遇尴尬。北京对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台湾受影响最严重。成都独居老人去世，留低20万，家人原形不露。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商务部日前刚公布了一个$500亿的晶片法案拨款计划，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冲击力非常大。现在美国专家又提出一个新法案，估计令中共更加坐立不安。好几位智库专家共同呼吁，美国政府极需通过类似的船舶法案 Ships Act， 大规模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修船工业，加强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一旦美中爆发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可以令美国更好地支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斗力。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 Sagamore Institute 的专家亨德里克斯 Jerry Hendricks 坦率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有50多间公共和私人造船厂，可以建造或修理长度超过500英尺的船只，但这个曾经最强大的造船国，今日却只剩下不到20个造船厂。相比之下，按总吨位计算，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国是中国、南韩和日本。他表示，美国不能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亦不能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和商船所需要的关键零件。
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形容，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生产和维修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就好像一支只能踢上半场比赛的足球队。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和台湾拥有更多船只将是一个优势。另外，美国本土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和海军造船能力紧密相连。专家伍利 Alexander Woolley 指出，商船建造亦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补贴海军建造军舰，但美国商业造船厂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位智库专家麦格拉斯 Brian McGrath 建议，美国国会需要对造船业投入大量财政资源来补贴必须的投资和收购，展开工作培训以激励造船劳动力，作出跨越多代的连续性承诺。船舶法案将引导政府资金对现有造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指导建设更多的造船和修船厂，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和多样性。这些努力应该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极地区。亨德里克斯提醒说，在晶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为主战场的时代，美国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立国，它的财富、贸易、身份和海洋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决定，美国将再次成为海上强国，投资商业造船，投资海军造船和修船能力。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造船工业基础，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爆发海战，这个基础将能够真正支持和显著扩大美国海军的力量。美国国防部9月7号透露，五角大楼暂停了接收新的 F-35 战机的交付，原因是该隐形战机发动机中的一个磁铁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未经授权的材料制成，违反了美国的采购法。 F-35 的整个飞机制造由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 Lockheed Martin 公司负责，但涡轮机是由霍尼韦尔 Honeywell 公司生产。美国国防合同管理局 Defense Contract Management Agency 8月19号通知五角大楼的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 F-35 的发动机组成部分涡轮机中的一块磁铁最近被发现使用了来自中国的钴和锶合金制造。涡轮机将一个辅助动力装置和一个空气循环机整合到一个设备中，它为地面维护、主发动机启动和紧急供电提供电力，还为地面维护期间的热管理系统提供压缩空气。尽管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已经确认该磁铁不会传输信息或损害 F-35 战机的诚信，并且不存在与此问题相关的性能、质量或安全风险，承包商发现问题之后主动告知国防部，并且已经找到合金的替代来源。但是如果政府认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违反了买美国货的法规，该公司将需要获得一个国家安全豁免才能够恢复交付。第五代隐形战机 F-35 在两栖攻击舰上垂直起降，从地面短场起降，使用者包括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其他10个国家，例如日本和北约盟国。美国前国防副部长布莱恩 Stephen Bryan 2020年曾经投书，建言租借 F-35 给台湾，代训台湾飞行员，因应中共的威胁。制造涡轮机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表示，该公司仍然致力于提供满足或超过所有客户合同要求的高质量产品。我们正在和国防部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继续在霍尼韦尔公司提供的用于 F-35 的产品上实现这些承诺。国防合同管理局正在调查导致 F-35 项目中陷入中国合金的原因。熟悉该问题的人士表示，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国防合同管理局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每天会面，对供应链进行更广泛的分析。 中共近日在外交上两遇尴尬，英国首相卓维斯 Liz Truss 在9月6号就职，由于他一直以来对中共持强硬态度，李克强低调祝贺。卓维斯6号在苏格兰接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接替卸任的约翰逊正式成为新任首相。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陆续发来贺电，但是中共官方始终静悄悄。最后中共官媒新华社7号晚间才报道，李克强已于日前向卓维斯发布贺电，恭祝就任英国首相。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英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中方愿意同英方互相尊重平等互利，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等等。有分析认为，卓维斯过去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时候，曾经多次呼吁西方盟友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在其他领域亦对中共作风强硬，而中共目前内外交困，当然亦不敢反面，因此在如何把握分寸祝贺卓维斯就职的问题上，中方相当为难。而在对俄罗斯的关系上，尽管中方至今不愿证实，但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在海参崴公开表示，下个礼拜将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令习近平将出访乌兹别克的消息趋于明朗。外电报道，普京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公开宣称，他下个礼拜将同日益重要的盟友习近平会面，这将是两人自今年2月在北京冬奥开幕仪式之后首度会面，亦是两人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首次会面。同时俄罗斯驻中共大使德尼索夫 Andrei Denisov 同一日较早时间亦在北京透露，普京同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上会面。俄罗斯目前正在为两人安排一场严肃成熟的会面，并同中方伙伴就详尽议题进行研商。两位领导人将大幅度地谈到双边议题和国际问题。但是面对俄方的公开积极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却只表示，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虽然美国之音认为习近平可能希望借由同普京的会晤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支持他站出来反对西方就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并在美中两国就贸易、科技、台湾和其他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提高自己民族主义的资历。但亦有其他评论认为，中方对习近平和普京会面表现如此低调，应该是顾忌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态度。毕竟普京因发动俄乌战争成为争议人物，和俄罗斯关系近年越走越近的中共已经因此显得十分尴尬。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发出警告说，中共和他的代理人正加快速度展开一场影响全球媒体和新闻受众的运动，台湾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案例。报告认为，民主国家在应对中共的媒体影响力方面出现惊人不平衡的问题。自由亚洲报道，自由之家的报告研究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超过半数以上中共在媒体方面对他的影响力都是高甚至很高，特别在过去3年中共特别活跃。报告还指出，虽然中共官员和官媒没有设立代表在台湾，台湾社会亦有强烈反对中共宣传的声音，同意需要监管和北京关系密切的媒体等，但北京仍然可以通过实际的广告以及看来好像新闻报道的宣传内容，或者用论坛和补贴媒体培训等方式影响媒体内容。报告还发现，北京会以警告和鼓励媒体审查，减少媒体发表对中共不利的报道。在疫情和台湾选举期间，中共会直接在社交平台例如脸书、推特、YouTube 等制作新闻来源，推动大外宣。除了台湾之外，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媒体亦受到中共当局的严重影响，而且只有一半受研究的对象可以应对中共对媒体的影响力。 自由之家提出多项建议，认为民主政府应该建立跨部门的工作组，和媒体、商界和公民社会共同讨论应对中共影响力的策略，建立法律保障媒体和记者免受威胁，亦希望媒体写有关中共的报道，多访问侨民、移民和流亡人士的观点。此外，记者面对中国官员时可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四川成都一户独居老人日前突然去世，村委的工作人员在清理他的遗物时，竟然发现老人留下200多万人民币的钱财。看到众多遗产，老人的一名女性亲戚竟然当场开心大笑，网友感叹，在金钱面前，人性已经暴露无遗，这就是现实的悲哀。影片显示，村委会的人员让老人的家人来清点遗物，发现老人收藏了不少现金和存折，百元钞票一张一张夹在书本里面，还有好几张100元的钞票捆绑好放在一起，总共200多万人民币。老人的亲戚没有为他的死而悲伤或哭泣，反而为钱财欣喜不已。影片最后还有人大声叫，快点找身份证，快点找，去银行拿钱。好多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跟帖留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河北一位网友留言称，这个笑声真讽刺，是对老人的不尊重，更加笑出了自己的人品。这些是老人省吃俭用储回来的钱啊，用得着咁开心吗？广东一位网友跟帖回应，因为他不是人啊，他笑是因为钱落在他手中，他如果想到老人活着咁辛酸，能够笑得出来吗？事实证明，人一定要对自己好啲，活着有能力享受，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浙江一位网友留言，这种情况就是单身没有小孩的老人，这些搵东西的人都是边上的叔叔伯伯的家里人，在这样的笑声中，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普京下个礼拜会晤，中俄动作频频，凸显什么？卓惠斯上任聚焦能源问题，同拜登泽连斯基通话。震惊泸定地震全境封控，被曝光要求先做核酸再救人。华为吹牛捅破天， Mate50 卫星通讯。记协主席陈朗星被控两罪，被捕11个钟头之后获准保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前一日亲赴远东视察多国联合军演，中共首度动员三军总兵力参与。消息指，普京下个礼拜将会会晤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中俄天然气交易改用人民币卢布结算，两国动作频频，释放乜嘢重要信号？ CNN 报道，俄罗斯驻中大使杰尼索夫9月7号证实，普京下个礼拜将会在乌兹别克同习近平会晤，这个是普习两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两人将会讨论的议题受到外界揣测热议。习近平下个礼拜开始出访中亚国家，预计14号到访哈萨克，15、16号出席在乌兹别克第二大城萨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是习近平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首次出国访问行程。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号称中共政权第三把交椅的栗战书，7号出席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亦都会同普京见面。此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6号表示，俄国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结算改用人民币和卢布，此前双方被认为是按美元计价结算。分析指出，此举有意对抗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欧。 报道话，俄气总裁米勒同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举行咗会晤，讨论两间公司之间广泛嘅合作领域，签署咗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嘅长期天然气销售合约补充协议。俄罗斯自二月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超过半年，引发国际社会强烈答复同埋严厉制裁，目前尚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而乌克兰获西方多国支援，近日展开南部大反攻已传捷报，而俄军在战场上却每况愈下。中共八月就因为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对台湾施加围台军演报复，升高台海危机，被国际强烈谴责，反而使国际聚集中共威胁甚于俄罗斯，同时促使更多国家国会陆续访台声援，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在这个国际情势背景之下，中俄两国近期动作频频，不管是军演定是领导人高调会晤，习近平和普京意图对外展现的中俄强力结盟，凸显的恐怕是两大极权国家领导层心中的不安和苍白无力感。英国新首相卓惠斯上任之后，礼拜三首次在议会接受质询，承诺解决能源问题，重新支持乌克兰。卓惠斯仲同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咗电话。礼拜三，卓惠斯上任之后首次在议会接受质询，承诺首先解决能源问题，并重新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卓惠斯话：我知道我们得到了反对派的大力支持，反对普京在乌克兰发动骇人听闻的战争。卓惠斯上任之后首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卓惠斯发推文话：我今晚已经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重申了我们对乌克兰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支持。俄罗斯企图将能源武器化，绝对阻止不到西方，乌克兰可以长期依靠英国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致电卓惠斯，祝贺他上任，并重申美英同盟关系。卓惠斯推文说：我们将会在英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北约和美英澳联盟深化防务结盟。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期待和英国密切合作，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我们期待继续在关键优先事项上密切合作，包括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应对中国的威胁。卓惠斯内阁礼拜三召开第一次会议，礼拜四将会宣布一篮子能源支持法案，排除对能源生产商征收新的暴利税。9月5号，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截至中共官方6号晚间9点的消息说，泸定地震已经造成雅安市甘孜州共74人遇难，另有26人失联，259人受伤。当外界聚焦救援进度时，网络传出当局要求救援人员进场施救之前必须先进行核酸检测，还有网友在网络发布疑似救援人员排队做核酸的影片，引发舆论哗然。9月5号12点52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截至9月6号晚上9点，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已经造成74人遇难，其中甘孜州40人遇难，雅安市34人遇难。地震已经造成甘孜州14人失联，170人受伤，雅安市12人失联，89人受伤。中共官媒报道说，截至7号，当局累计出动军警、消防、医疗等各类救援力量6650多人，以及9架直升机。然而，这些救援力量很可能因为严格的防疫而未能够成功执行救援任务。泸定地震所属的甘孜州防疫指挥部6号公告，泸定县及核心灾区海螺沟全域实施临时管控，人车只出不进，暂时不接受社会救灾。甘孜州卫生健康委员会6号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要求所有进入泸定县海螺沟的人都必须得到当局批准，而且需要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而且无风险城市里居士，在管控区入口处接受落地检才可以进入。同时，灾民和参与救援人员开始每日一次核酸检测，健康状况异常人员需要及时报告就医，不得参加抢险救援工作。而 而灾区返乡民众需要进入者，仲需要持有目的地乡镇街道出具的证明。上述规定迅速在网上流传，引发舆论哗然。大量网友批评当局的防疫政策是救援黄金72小时和人命于不顾，将政治凌驾在生命之上。还有网友担忧，很多救灾人员都无法进入灾区，做核酸至少要等4个钟头，救援人员被挡在外面，无异于杀人。华为6号抢先苹果 iPhone 14 可能拥有卫星通讯新技术，售出所谓向上捅破天，全球首支卫星通讯的手机 Mate 50， 声称在没有电信网络信号的地方，可以透过北斗卫星系统发放紧急简讯，被视为登山者的救命神器。不过中国传媒指出，表示 Mate 50一手发却没有支援，引起不少网友炮轰，敢宣传这个做什么？不少人认为只要拿到华为 Mate 50系列手机，就有向上捅破天的技术，可以透过北斗卫星狂发信息倾偈，但事实证明却是错的。快科技报道，该款手机卫星通讯技术仅支持发送信息，不支持接收，而且需要在空旷没有遮蔽的环境使用。华为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晓龙实测，在都市环境或者山区森林都可以使用 Mate 50系列向北斗卫星发送消息，但是飞机上不得。有诸多限制因素仲不打紧， Mate 50系列的卫星通讯功能竟然在首发时暂时不支援，换句话说，手机一开卖仲不能够用这个功能，需要等待之后更新。就算未来开启这个功能，仲需要先在地面上透过华为自己的通讯软体串联 App 才能够开通使用，而且限制在中国区使用，邻近的香港、澳门或者台湾都用不到这个功能。不少中国网友睇完之后纷纷批评，表示咁都叫手法，原来就系个残废，吹咗咁多日，吹破天，我哋手法仲不能用嘅功能，换其他公司估计要被喷死，先口头吹牛，至于用户乜嘢时候可以用，等后面嘅更新啦。苹果在美东时间7号下午1点举办苹果发布会，到时有望发表 iPhone 14 Pro 最新卫星通讯技术抢攻市场，就看苹果如何直接对决华为的向上捅破天技术了。任职于网媒 ChannelC 的记协主席陈朗星，在礼拜三7号前往采访期间，被警方以阻差办公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的罪名拘捕，经过11个钟头扣留之后，在同日晚上11点几获准保释。陈朗星获释之后向传媒讲述事发经过，并表示受到警方暴力对待和侮辱。陈朗星昨晚11点左右获释之后，在旺角警署外接受传媒访问，并讲述事发经过。他表示礼拜三上午11点同另一位同事原定前往旺角采访朗平村业主大会，当两人到达采访地点附近时，被两名便衣警员截停，要求出示身份证。当陈朗星向其中一名未有表明所属单位的警员查问身份时，该名男警员未有回应，并警告陈朗星退后，否则会作出拘捕。当陈朗星再次询问对方所属单位时，就被该名谭姓警员以阻差办公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陈朗星曾任前立场新闻采访副主任，反送中期间因为坚持在前线报道民众抗争及警方镇压而爆红。立场新闻去年因为国安处突然搜查并拘捕7名高层人士被迫停运之后，他在今年2月加入网媒 ChannelC。 今年6月记协举行周年会员大会，选出新一届执委会，陈朗星在冇人竞逐之下连任主席。他连任之后表示，大部分香港人都知做记协主席有风险，亦都有会员对他连任主席之后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心，但眼见其他同行仍在坚持，自己亦不会退缩。陈朗星表示，遭到拘捕之后，谭姓警长曾经在警车内大力握紧他的手扣，令他手腕受伤，又用力捏他的后颈，并且在旺角警署内以粗言秽语辱骂他。陈朗星对该名警长的行为表示遗憾，但亦指出在今次的拘捕过程间，除了该谭姓警长之外，并未受到其他警员恶意对待。他又表示不信任现时的监警机制，因此没有打算对该名警长作出投诉。陈朗星获警方准以500蚊自签保释，9月21号再到旺角警署报到。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